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呢，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敬拜他。昨天是教会的大扫除哈，所以有很多的灰尘，所以相信也很多人中了感冒哈，我也是中了感冒，所以不能够跟大家握手，只能够向大家作揖哈。就是让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些在我们整理东西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往往呢就是眼不见为净，说你没有看见的话就是干净，就是说不用看了，丢了，所以你也不记得，那么你也不会去想什么东西不见哈，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大扫除你只要扫的时候你看了，然后就一直翻下去，越翻越多，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做，所以就是这样哈。感谢神，昨天的大扫除都很顺利的进行，因为有国良弟兄还有他整个的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配合，所以整个过程很顺利，感谢主啊。所以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呢要教会要搬到去另外一个地方聚会的开始的这个步骤。也感谢主，昨天的晨祷也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参加所以愿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在祷告中纪念教会的装修，还有教会的这个筹款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蒙受你的恩典，我们很多时候把你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赐给我们你的亮光，能够让我们能够再次思想我们的生命，再次接着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心意，还有主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于你，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刚才静华弟兄带领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当然我们要读下去啊，就是弟兄姐妹差一点读下去，就是在第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在就是神让颁布了这十条诫命之后呢，摩西呢就单独的跟在西乃山上与神来领受他的话。所以但是就单单这十条诫命，百姓就没有办法承受了只是这十条而已所以没有办法承受，差不多要死了。我们可以想想那种的情况没有人能够担当得住，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得住。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神这样的让他的百姓知道，就是让我们对他的话语有那敬畏的心，对他有那敬畏的心，对他的话语有一颗愿意顺从的心之前我跟一个弟兄谈到为什么通常第二个孩子都是比较乖的，我不知道一般的家庭通常的第二个孩子会比较乖大的通常是不大乖的，为什么？因为大的孩子犯错嘛，犯错了之后呢，就打了。第二个孩子看到，原来做错了就要被打，然后以后他就 不敢再错，我是第二的，也是最小的。看到当我看到哥哥被打的时候，我以后就不敢再去做哈，因为只要大的孩子没有机会看人家犯错嘛哈，大的孩子做错哇自己被打，所以呢，只要他会想的话，他会，所以你会看见这样的情况哈。你要看见也有一些你要怎么训练一个宠物啊。你教他去吃他不去吃，好像一个宠物狗啊，哈士奇啊，宠物狗，你要训练一个宠物狗。当然我在视频上面看到一些人，他们拿一个哈士奇的那个玩具狗啊，教他去吃他不吃，教那玩具狗去吃玩具狗不去吃，打那个玩具狗，那个哈士奇看到那个玩具狗被打，他就以为哇真的要打他、哦、所以他就乖乖去吃。所以通常就是这样，有一个榜样在你前面的时候啊，你会警惕，你会小心。所以很多时候人会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是因为神不发怒的时候呢，你就以为他是什么人，一句话，人不发怒，人就你就把它当作是病猫啊，对不对？所以后来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要看见了，当神以他的公义圣洁他的权威荣耀向他的百姓显现的时候呢，他的百姓自然会感到很害怕，当然会很愿意来听，我们必定听，所以他就颁布了这十条诫命。所以今天我们要就是不可能看完全部，所以今天我们只是看第一条诫命、啊、当我们从这个第一条的诫命的时候，我通常会用一个标题式的、讲法来讲这个、这一条诫命，不是用解经式的方法来讲这个道理，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原谅。当然知道教会很多比较喜欢解经式的讲法，就是上文下文 前后左右要怎么样这样，但是有一些时候我们要讲到标题式的时候呢，我们要列出不同的这些点，要取自不同的经文来证明这样的一个标题。那么圣经也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也有这样的一个贯穿主题式的这个看法，所以我们才会明白神的话语的奇妙，就是1600年四十多个作者66卷书都贯穿着同样的一个主题，而且这主题里面都彼此相通的，所以使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奇妙，也使我们更加深深的相信神是真的神。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神他吩咐这个第一条诫命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除了神之外呢，不可有别的神。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别的神的定义来看，因为这一位神呢，他是真的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的是神。那么这别的神的定义是什么呢？当然别的神的定义里面我们可以定义为人造的神，人头脑里面所想象出来的神也包括在里面，人造的神一种的主义，所以呢这就是人手所造的这个神。那么当然在埃及地里面我们看见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对大自然的这些敬拜，对太阳的敬拜，对月亮的敬拜，对河的敬拜，对其他的这些动物的这些敬拜，我们就看见呢埃及呢相信许许多多的神，但是他们不认识那位真的神，就是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他们不认识。所以在以色列的那样的背景里面呢，他们也就好像埃及人这样，他们知道他们列祖的神，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列祖的神是如此的大，是如此的有能力，能够将他们从这十样灾难里面被救出来，甚至能够分开红海，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 所以这位神他说全地都是他的。刚才当然之前我们讲过了，神如何透过他的所创造的向他的百姓，透过他的仆人向他的百姓说话，所以神已经这显明了全地都是他的。所以现在神特别向他的百姓，跟他的百姓立约，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其他的神。所以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从其他的背景来认识主的，我们的观念是不是除了耶和华耶稣这位神之外，我们还相信其他的是神吗？假如还相信其他的是神，那就不是真的相信耶稣，相信耶和华是神。假如我们还是很害怕其他的这些迷信，其他的那些或者以为别人邪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认识这位神，他是大能的神。所谓的这些邪术还是什么邪灵所做的这些呢，根本就不是神，根本就是堕落的天使成为邪灵呢，他们照着你所迷信的这个观念呢，来使你相信他们也是神啊，所以你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以为这些也是神，其实不是。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很确定的一点，当然知道有些老人家还是有迷信的，哎呀，这个不要动，那个不要做，那一天说什么或者是什么风俗这些东西，这些呢，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呢，不要在乎这些迷信的这些做法，根本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假如我们相信这些迷信的话，就表示我们没有完全相信这位神。所以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其他的神，这是一个重要的，包括人头脑人手所造的神。那第二个方面呢，别的神的定义是什么？除了人造的神之外，还有呢，人因为爱自己呢所造的这些物。什么物？就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任何一切物件，但是包括什么呢？金钱。虽然我们没有拜其他神啊，但是我爱财如命，爱钱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啊。或者呢，我爱什么？爱名声，或者爱地位，或者爱权力，或者爱恩赐，或者爱知识，很多了，我要讲也讲不完了。爱工作，工作狂啊，或者爱我的兴趣，打电玩啊，电动游戏啊，或者爱成就感，我感到很有成就感，这个变成是什么？变成是我的神。所以很多很多，还有呢，善行啊，这些人对于这些所爱的，往往其实呢，不是爱这些东西，其实人对这些所爱的呢，是爱自己，自己就是那一个神。除了神以外，神说不可有其他的神，可是人呢，往往把自己呢当作是神，因为这些都是讨自己喜欢的嘛，然后这些呢都能够满足自己嘛，所以人其实不是爱这些东西，人爱的其实是自己啊。所以金钱怎么说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要有衣有食，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就当知足啊。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乃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但是不爱钱财本身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啊， 他是帮助我们来服侍主。所以我们也不要调度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不爱，我不要爱钱财，甚至因说我不要钱，那我不要去赚钱了，我什么都不做，也不要爱财嘛，什么都不要做，等人家给我奉献，给我支持，那个是圣经的教导吗？肯定不是嘛。耶稣基督说，我给多少两银子给那个仆人，就是要那个仆人呢发挥他所长的，能够将这些所有的呢用尽，这些资源为着上帝永恒的国度呢来发挥。所以我有多少就尽量发挥，我能够赚多少钱我就尽量去发挥，因为这一切不是我的，这一切都是为神的，就是将来给神来用的。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当然假如神没有给我这么多，也感谢神，我不用这么多辛苦，但是神真的有些时候拦阻我们，不要给我们这么多，往往是要我们呢专心于其他的事情，可能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爱钱啊，有些爱名声，当然也有爱地位，当然有些爱知识啊，知识也可能使我们自高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要小心的，就是说不要掉入辩论的这个当中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当然我们可以分享讨论，但是不要进入这个辩论当中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提摩太前书六章四节说，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坏了的心术，世上真理之人的争竞。所以不要掉入这些争竞当中。假如有人跟你辩论某一些课题啊什么，不要掉入这个争竞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知道，但是有人一心就是要挑战啊，问你这些东西问你，但是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呢，要知道有一些真理我们要去了解，去明白，去追求，但是有一些真理好像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末世论啊，这些等等很多不同的方面的这些看法，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啊。所以有一套系统，也有另外一套系统，但是这些都不是绝对。我们绝对的是什么？绝对的就是神的话自己本身。耶稣基督说过了，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不用争辩，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来争辩，我们倒不如去传福音好，花很多时间去争辩，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好像手术医生在争辩怎么样过这手术，但是不要去做手术，整天在那边争辩，结果受害的是谁？病人。所以工作狂，假如没有，我们可能会为了工作侍奉而侍奉，但是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就是要平衡，不是因爱这个工作，因为工作狂的本身，工作的本身往往会带来成就感。成就感本身没有错，假如我们能够将这个成就感，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不是我自己的厉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恩赐，这些虽然是有，但是是神自己给的。假如是神自己给的，这一切都是感谢神的，是归荣耀于神，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这些是神的机会。所以呢，让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当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爱这些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而且不是爱这些工作，当耶稣基督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这样啊，你为我们劳碌就劳碌辛苦但是却失去起初的爱心。所以这个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工作狂不要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个偶像啊，爱工作爱这些，变成呢我们有没有爱上帝。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玛利亚和马大，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因为玛利亚看重跟耶稣的关系。 当然我们要承认一点的是，假如没有马大的话呢，玛利亚也不可能坐在那边做玛利亚，对吧？他也可能要在那边做马大，去忙来忙去服侍。假如没有这些服侍的弟兄，我们能够在这边坐在这边这么好吗？不可能，对不对？当然我们也要有做马大的时候在后面服侍，让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来领受。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让其他弟兄姐妹来服侍，让我们有机会来领受同样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服侍而服侍，那我们就陷入一个爱服侍多过爱上帝，服侍变成是我的神。所以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包括我们的工作，可能我们变成工作狂，还有兴趣啊。相信青年的弟兄姐妹最感同身受，玩电子游戏啊，整天玩到不停啊，吃饭也是玩，做工也是做，读书也是玩啊，上班坐在地铁也是玩了，整天都玩，讲话也是玩了，跟朋友在聊天也是那边玩了，好像无时无刻都在玩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给我们这些享受没有错，没有事情，但是这些享受是在神所容许的这范围里面啊。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神给我们一些享受，当然不是全部都是罪啊，神给我们一些欲望，对，在他的旨意范围里面是好的。但是呢，假如我们因为享受这些电玩而什么都不做的话呢，那就变成这个就是电脑游戏变成我的偶像，变成我的神。我爱这个游戏呢多过爱神，我花在游戏的时间多过我祷告跟上帝亲近的时间。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年轻的弟兄啊会有这些问题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年轻的弟兄，让我们能够愿意不要沉迷这些电玩游戏，让我们呢能够花时间来思想神的话语啊。大卫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来遵守你的话啊，就是这样说。那我们来这，然后成就感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为什么成就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成就感其实本来是没有错，因为神称赞他的仆人，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这不多的事上忠心，将来我要派你管理更大的事，这个给你成就感啊，这个是从神那里的称赞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自己的成就感就有错呢？啊，你好啊，你厉害啊，哎呀，你真聪明啊，你了不起啊，哎呀，哎呀，都靠你啊，只要没有你的话，这个世界就完蛋了啊，只要是这样的话，啊，那个就是以你为中心的成就感，那个就是大问题。所以今天很多在教孩子的时候，哎呀，叻仔叻仔啊，很厉害啊，了不起啊，这个小孩子啊。但是却这个小孩子呢小小的啊，很高兴啊，我很厉害啊，然后当然他有那个成就感了，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个成就感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哎呀，很厉害很厉害，你知道吗？你今天能够走啊，是神给你这个力量走的啊。我们这一切所做的成就，都要提醒我们自己，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的成就感，假如是建立在神本身呢，那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都归荣耀与神。 不是归荣耀给我们自己。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喜欢人的荣耀，耶稣基督说他们喜欢人的荣耀，他们就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他们奖赏是什么？人的荣耀，所寻求的是人的称赞，人的这个人的这个称赞，就是人所的这个眼中所有的这些价值，认为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这些价值。其实我们不需要寻求自己在别人眼中的价值，我们要寻求的是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特别是别人看不起我们，别人看低我们，别人看轻我们，哇，觉得很不是味道。但是后来在想，像我不是在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吗？我不是在寻求人的荣耀吗？为什么我不是更关心神如何看我，对不对？当我们被人误会的时候，被人家冤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委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过神怎么看我。耶稣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被人委屈吗？被人冤枉吗？被人无奈吗？但是耶稣基督也没有说救我啊，放我下来啊，我是无辜的，我是被害的，有吗？没有吗？对吗？他还是默默的承受，对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切的成就感，我们在人眼中的价值，其实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要来寻求的成就感，因为将来神也要在他的审判的座前呢，来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呢，来或善或恶，受到我们的这个奖赏或者是报应。这就是成就感，不要让这些成就感成为我们的神。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让善行来成为我们的神。善行也有可能是为己吗？也有可能是为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已经讲得很清楚，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我们的善行，我们对人的帮助，我们舍己，假如不是因为爱神爱人的关系，其实很大的程度是什么呢？爱自己，我很伟大，看到我舍己我很伟大，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荣耀。所以这个其实呢也是另外一种的偶像，也是另外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你听到一句话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对吗？哇，很伟大，对吧？但是到最后是什么呢？他自己很伟大。但是一个愿意舍己为人的人，不是叫人看到他自己伟大，乃是叫人看到耶稣基督舍己的大爱。所以有人说啊，你很好啊，哇，你放下自己啊。其实不是，其实这是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我们也愿意为他舍己。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善行在里面。所以这些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善行做好事。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当你行善的时候，不要让其他人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不是来为着自己，来叫自我来显为大，乃是叫神来显为大。然后另外一方面，既然神让教吩咐我们除了他以外，我们不可有别的神。我们知道别的神包括人造神，别的神也包括自己，因为人爱自己，爱这些等等等等等，爱善心，到头来其实是自己，自己就是那个神。 是不是叫我们，我既然除了神之外我没有其他人，我就神是我的唯一，其他人我都不爱？不是啊，神我也很清楚讲，不是，根本就不是。因为十条诫命里面的头四条是爱神，但是后面的六条呢是爱人。所以爱神跟爱人其实是分不开。当神叫我们不可有其除他除他以外不可有其他的神的时候呢，是让我们不要把其他的人当作是神，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神，也不要把其他的人当作是神，不要把物件当作是神啊！刚才我们讲的物件啊，其实是自己，不要让人。现在我们要看到，不是要把人当作是神，但是不代表我们不爱人。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圣经里面有哪些地方教导我们要爱人呢？当然很清楚的，我们从始祖亚当夏娃的孩子身上就可以看见，该隐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的，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始终，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对，耶稣基督讲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那耶稣基督也讲了，说你们听闻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就说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凡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和弟兄和好，然后献礼物。所以你会看见很多的这些很狂热的分子啊，他们一直在骂其他的人啊，毁谤其他的人啊，或者是侮辱其他的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其实这些就是对人的恨。不管他讲的有多好，不管他的主意有多好，他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全世界的自由，然后他去害其他人，所以这个根本就是很大的错误，而且是恨其他的人，恨那些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很可怕的一点，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样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对那些对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如何，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对他们是怎么样呢？其实耶稣基督说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就是爱他们，不是把他们当作是敌人。耶稣基督也为那些钉他在十字架的人向上帝求赦免他们，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要来爱神，并且要爱人，照着神的心意去爱人，但是不是把人当作是神那样的去爱。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年轻人对那些偶像可能呕吐的那个对象，对粉丝啊，可能撕成粉末粉丝磨成粉丝，撕成碎片啊，那粉丝。所以你看见那对那些偶像哇很狂热，口吐白沫，看到他们，其实你发觉到这些就是把人呢当作是神来爱。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是爱家人，爱我们所爱的人，但是呢他们的地位呢绝不是跟神的地位一样，所以不能够把他们当作神来爱， 因为神是要我们以他的爱，神的爱来爱。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当然这个爱我胜过爱，其实它的原文是什么呢？恨。所以你会发觉到，哇，为什么圣经叫我们要恨自己的家人，恨自己的父母，恨自己的妻子，恨自己的儿女，恨自己的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假如我们只是用这一节的经文，哇，来讲一个讲题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断章取义。我们必须要从整本圣经的原则角度来看。所以当圣经讲，耶稣基督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爱上帝的爱跟我们爱人的爱相比之下，就好像我们爱人的爱就好像恨他们一样。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爱是超越一切，因着爱上帝，所以我们照着上帝的原则来爱他们。我们不要因为父母亲的这些意见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神的这个教导。父母亲要我们去恨人，要父母亲要我们去骗人，或者是等等害人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神的原则。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原则来孝顺父母亲，听从父母亲。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在主里听从父母亲啊？所以我们知道呢，是爱神，但是呢是照着神的心意去爱人，而不是把人呢当作是神来爱。所以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是要爱人，但是呢我们要爱神呢多过爱人。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问西门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很清楚的，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就是爱人，就会去爱人。所以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其实就是 神的教导。我们接下去会，只要神许可的话，以后会继续看十诫的后面的六条诫命。这些呢，就很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还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里面。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我们爱神胜过一切，我们爱神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是神，包括人造的神，包括我们所爱的这些物。其实我们所爱的这些物件世界呢，到最后其实是爱自己。我们不爱人造的神，不爱自己，也不爱人超过对神的爱，不会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一切呢所做的是为主。很容易啊，讲这句话。我曾经在一个我忘记在哪里看了，就是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很贫穷的父亲，他为着他的孩子要养大他的孩子，很贫穷，他做很多的辛苦的工作，但是不论他怎么辛苦，他看到他孩子的照片，他心中所受的这些委屈，这些痛苦全部都得到舒缓，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孩子。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他受尽了这些冤屈，受尽了这苦楚，为的是什么？ 叫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不愿意我们一个人的灵魂灭亡，乃愿我们呢人人呢都能够悔改得救。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设计的答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却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再次借着他的话语提醒我们，不要把他的爱当作理所当然，因为他有这个权能能够将罪人灭在地狱里面。我们原本是在地狱中沉沦的，但是神拯救了我们。究竟我们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好？没有什么特别，我们都是普通的人，但是只是神的怜悯，神的拯救。你想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被神将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他们有比埃及人更好的吗？没有，他们也只不过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而已。他们其实没有比埃及人更好，他们根本就是神所拣选，因为神的拣选，他们才得到神的保守，神的怜悯。假如不是神的拣选，不是神的保守，他们早就在灭亡当中。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一切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怜悯，神的保守，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让我们呢都能够靠着主呢来因着爱主的缘故，经过这世上所有的一切的苦难和挑战，因为在这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默祷。我们呢就然后轮请牧师来带领我们弟兄来做这个供祷。